乌克兰最高机密遭泄露。路透社，习近平可能不出席东协峰会，同川普会面恐落空。美华裔兵卖情报获1.2万元或被判无期。台商当中共间谍被判刑1年2个月。云南医学生被迫工厂做工，不去不发毕业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这两日一则消息引起广泛震动，俄罗斯媒体消息部及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报道说，四个黑客组织联合入侵乌克兰总参谋部内部系统，揭露一份惊人数据，开战以来乌克兰竟已损失超过170万人。消息主要出现在中文及俄罗斯媒体上，没有获得乌克兰或独立第三方的证实。消息说，这次入侵乌克兰总参谋部的几大黑客组织都企亲俄罗斯立场，包括曾攻击美国和欧盟政府网站的 Qnet、 Politburo、 Ussisk 以及高度亲俄的网络间谍小组 Berejini。 泄露的内容包括乌克兰特种作战司令部和主要情报局高层的详细个人资料，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名单及交付武器的具体清单，以及一份极为敏感的乌军伤亡资料库，其中列出从2022年到现在每年乌克兰去世加失踪人数，数据逐年增加，在2022年是118,500人，到2025年虽然还有4个多月先满一年，但人数已达到621,000人，总计174万人。黑客声称这些记录详细到每个人的名字、作战单位、遇难地点，甚至家庭联系信息。黑客公布这个数字超过西方情报估计，西方估计乌克兰军事损失在几十万，远远达不到100万级，而且在军事统计上相当不合理。战前乌克兰总人数约4100万，总兵力为25万，即使加上动员和志愿兵，乌克兰军队总规模亦很难达到几百万。170万的损失将意味着乌克兰几乎所有作战部队全军覆没，这个和目前乌克兰仍在多条战线维持战斗能力的事实不符。所以不少人认为这个是俄方信息战，趁着美国积极斡船停火，向泽连斯基施压，激起乌克兰内部反对声音，逼泽连斯基在谈判桌上让步。另外，黑客亦可能想冲淡俄军伤亡的影响。莫斯科一直被指隐瞒战争损失。美国政策研究机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今年6月份报告指出，俄军阵亡、受伤、失踪士兵的总数超过了95万人，而且俄罗斯很可能在2025年夏季达到100万受伤和去世的惊人且惨烈的里程碑。报道补充到，俄罗斯在乌克兰仅3年间阵亡人数是苏联在阿富汗10年战争的15倍，是俄罗斯在车臣13年战争的10倍。这种170万人受伤和去世爆料是真相首次揭开，还是另一场数字操控下的战争？我们将持续关注第三方调查和更多验证结果。很多人吃完午饭后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好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飲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宝系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嘅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 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两名知情人士讲，中共党魁习近平预计不会出席十月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峰会。外界原本预期他将在峰会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的希望落空。路透社报道，今年东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曾表示，习近平和川普预计出席10月26到28号在吉隆坡举行的东协峰会。这个消息被分析人士推测，川普和习近平可能在川普第二任内首度面对面会谈。安华上个月告诉马来西亚国会，川普已经和他通话时确认将出席这次峰会。路透社先前披露，川普和习近平的幕僚曾讨论秋季于亚洲会面的可能性，时机约落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于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会议。资深评论员唐靖远讲，在东盟这个首脑峰会，川普是会去出席的，因为之前中美双方传过很多风声，说习近平可能会趁川普去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在场边搞个会面，这样变相就是第三国见面，大家身份都算对等，是有这个机会的。不过今次习近平缺席这个峰会，就代表中共至少不想在这个时候和川普见面。东盟峰会是十月举行，但是比较早的十月头，大家都知道中共在93阅兵之后，十月还有一个大政治活动，就是四中全会。至于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后会是怎样的状态，现在真的要打个问号。美国年轻华裔海军水手魏金超受母亲支持向中共出卖美国机密情报的消息令舆论哗然。魏金超在中国出身，从归化入籍成为美国公民，2023年8月被捕时年仅22岁，是一名驻扎在圣地牙哥海军基地的美国海军现役水手。他从2022年起开始做中共线人，为了$12,000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前程。美国司法部20号宣布，陪审团裁定魏金超6项罪名成立，涉及密谋间谍罪、串谋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非法出卖有关美国海军舰艇的机密数据等，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他将于12月1号接受宣判。大量证据显示魏金超的犯罪和母亲有直接关系。证据显示魏金超给母亲发短信说，我只需泄露点机密就能赚外快。母亲回道，你做得不错，靠写啲情报内容就能够赚钱，做得好。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话，其实呢一单案睇得出一样嘢，就系连亲情都俾中共利用，仲变成佢哋搵钱嘅一个动力。你睇下魏金超嘅妈妈，佢唔单止冇阻止佢个仔放弃良知，仲要反而推佢一把，叫佢为咗钱去出卖自己嘅良知同埋前程。咁个母子一齐犯罪，其实好值得大家去谂清楚。特别喺大陆出生嘅人，无论去到边个民主国家，始终因为几代人长期喺中共统治嘅底下，受咗唔少洗脑、要挟同埋灌输。控方仲透露，魏金超喺申请美国国籍时，就被中共情报官员留意，其母亲反而怂恿佢当中共线人。港系退役后，仲能够在中共政府谋得一职，这个案子亦凸显了中共对美国军方长期渗透的战队。从魏金超他申请入籍，其实就被中共留意了，到他入伍服役期间，持续被连续被操控，然后被说服、被教育、被引诱，这样显示中共对华裔社群，特别是在所在国能够进入当地的同国家安全相关的，或者是军队，或者是国防部， 或者是国家部门，这些人是中共特别重点的监控和拉拢，这个显然绝对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共系统性的间谍部署。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表示，中共持续渗透美国军方，从军人身上落手，试图窃取敏感信息。他们亦想提醒所有现任或曾经在政府部门就职的人员，一旦遇到有人出钱买你知道的资讯或看法时，应提高警惕，并尽量向 FBI 通报可疑情况。在审判中提供的证据，魏金超被捕时，他正在位于圣地牙哥海军基地的两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上服役，可以接触有关船只武器推动和海水弹发系统的敏感国防信息。他就为了区区这些金钱去出卖美国的军方机密，最终结果是很可能是终身监禁。你想这笔交易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荒谬的。不过他在做那时，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做这种事是违法的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但是他还会这样做，这个当中亦凸显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非常可怕的事就是很多人离开了他自己的母国，但是他还是去会选择效忠专制暴政的政权。当然这个当中有金钱的利诱或者是人身安全的威胁，但事实上他如果将这种情况他向美国报告，那美国亦一定会保护他的。据自由时报报道，22号台湾退役军官台商薛征纯，因为在中共国安部做中共间谍，向新北市调查官打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其女儿李美歌的出入境记录，而被台湾最高法院定罪，将入狱服刑1年2个月。自由时报报道，8月22号，台湾退役士官台商薛征纯因被中共国安部吸纳为中共间谍，向新北市赖姓调查官打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其女儿李美歌的出入境记录，而被台湾最高法院定罪，将入狱服刑1年2个月。薛征纯曾在陆军导弹指挥部服役，之后因经商频繁往返两岸。检察机构指控薛征纯于2014年初前往中国投资，期间结识了绰号黄总和小郑的中共国安部官员。中共官员要求薛征纯收集台湾外交往来信息，并被战其认识的台湾政府官员、执政党民意代表、政党干部。2017年，薛征纯考入政治大学战略和国际事务硕士在职班，结识了一名姓赖的同学，这个同学是新北市调查部门人员。2018年2月到3月间，薛征纯在一次聚餐中向赖同学索要李洪志先生父女的出入境记录。根据赖同学提供的录音，当时薛征纯曾表示，任何只要会危及到中共政府的事，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未来，他们都要知道。还说，你对什么有兴趣，你想知道对岸什么他们可以提供给你的。法院表示，黄总两人确为中共国安部第四局人员，入出境资料确为公务机密文件。薛征纯的行为危害社会安定，因为这样裁定其有罪，并驳回上诉，案件最终画下句号。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台湾的人被中共收买的人好似很多，他们这些人可能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没有意识到共产政权邪恶的程度，或者是他们犯罪的严重性，他们觉得可能是拿点钱，好似亦没什么做太大的了不起的坏事。这种是道德的沦丧，已经没有善恶这种区别，就是为了钱，反正什么都可以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反映了中共其实这些特务行为非常普遍， 到处撒网，可能有收获。佢唔单止系对台湾商人，就似佢哋派出去嘅留学生，仲有长期居留喺海外嘅华侨，经常回国噶，好多人佢就糊涂。佢以为呢个事又能够攞到好处，有啲被中共洗脑，仲以为系为国家做贡献，咁就做咗。但是就害人害己，因为他又不是专业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所以他就很容易暴露。中共亦不怕，因为他的成本很低，他亦未经过培训，只不过是用点钱。法轮大法亦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1992年5月13号，李洪志先生首次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大法，短短几年里边吸引上亿人修炼，出现了数不清的去病健身、道德升华的奇迹。法轮大法一律义务教供，全部教材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1999年7月，中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这场迫害渐渐由国内蔓延到海外，持续到现在。近日有网友披露，云南某学校将600多名医学专业学生以实习的名义强制送去工厂做工，每日企11个小时，脚都企肿，学校威胁学生不去做工就不发毕业证。有学生在网上披露说，我们是云南商务职业学院的学生，我们学的是医学专业，2022年元月初，我们600多名同学以实习的名义被强制拉到工厂，我们如果不去工厂做工，学校就不给我们发毕业证。学生抱怨说，我们实习和我们学的专业完全不对口，我们一共600多人，每日都在工厂做简单枯燥的工作，我们每日上班时间是11个小时，全部是企班，每日要企11个小时，我们的脚都企肿了。他还披露，工厂给学生的工资25元一小时，但是学校只给学生19元一小时，每小时被学校克扣了6元。学生还在影片中公布了一张利润结算单，发现派600名学生去工作，学校一日就可以赚4万。据封面新闻21号报道，该校一位姓陈的同学透露，学生不能够自己找实习地，必须由学校统一安排，但是完全就和我们的专业不对口，医学专业的要我们去做电子厂做什么呢？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